一个位于加勒比地区的私人小岛，多年来都被认为是超级富豪的人间天堂。但一个14岁少女贝朗的200元就意外地揭开了这个世外桃源背后的黑暗秘密，更加另一个身份神秘的男人离奇死亡。大家好，我是原子，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件事件。杰夫·爱伯斯坦在1953年1月20日美国出生，他生于一个中产的犹太人家庭，而他就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科尼岛成长。在高中时期的他学业成绩出众，连跳两级，在1969年毕业。大学时期他在纽约市曼哈顿的私立大学富伯联盟学院主修物理，这间大学很出名，当中的校友甚至有199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不过杰夫只是读了两年就退学，之后他转到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研究院，同样都是没有毕业。但这个在人生中没有拿过任何正式学位的年轻人，就凭着非比寻常的口才和诈骗技巧，成功在1973年一间美国享负盛名的私立学校道尔顿学校担任老师。到了1976年，年约23岁的杰夫经学校高层介绍，成功晋身华尔街金融中心，在贝尔斯登公司做嘢。起初他负责开发和推销公司产品，但凭着出色的工作能力，他很快就成为了公司器重的人。但是在入职三个月之后，上司发现他的学历都是虚假的，就在上司打算炒他的时候，他就以花言巧语成功保住职位。在入职四年内，他更加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不过他很快就因为违反公司规定被炒。离开了贝尔斯登公司之后，他成立了一间财务管理公司，管理客户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他人脉广阔，认识很多上流人士，当中包括了亿万富翁莱斯韦克斯纳。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其实他就是在90年代美国最大的内衣零售商 Victoria's Secret 的老板。当时他对杰夫非常信任，委任对方做公司财务顾问。外界甚至曾经质疑他们两个人是否有暧昧关系。后来一家金融公司的老板看中了杰夫的诈骗能力，邀请杰夫一起实行4亿6千万的庞氏骗局。但是1995年骗局被侦破，这家公司的老板就因为杰夫手握住自己的把柄，没有出面指证他。最终老板被判入狱20年，令杰夫逃过一劫。在这个时候的杰夫已经赚到盆满钵满，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他经常参与各种上流社交活动，结识了很多当权精英，包括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特朗普、英国安德鲁王子等。特朗普甚至在2002年专访表示和杰夫相识了15年，而对方特别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子。除此之外，杰夫多次高调地捐助慈善机构，又热衷于赞助各种科研活动，出席医学研讨会，成为了大众眼中的善心企业家。同时他又不断大手买入物业，先后在佛罗里达州豪华的度假胜地棕榈滩买了一座价值1500万美元的豪宅，在纽约拥有一间19000尺的连栋屋，在巴黎又买了一间大屋，又在新墨西哥州拥有占地40平方公里的牧场，物业遍布全球。除此之外，他又拥有一架直升机、两架私人飞机，方便他往来不同国家。到了1998年，他以795万美元买了一座位于美属维京群岛的小岛，命名为小圣詹姆斯岛，在岛上起了多间海滨度假屋，就好像一个岛国皇帝。但这个就好像大亨小传中 J. Gatsby 的神秘富商，又为什么会成为众多年轻女仔的噩梦呢？时间来到了2003年，女记者薇琪为美国杂志浮华世界撰写一篇有关杰夫的个人专访。起初她只是想报道对方成为商业巨子的原因，但在撰写文章的过程中，她收到一封告密信。告密者称一对亲姊妹在青年的时候曾经成为杰夫的猎物，于是薇琪即刻改变调查方向，仔细地记低那个女子的经历。这个受害人叫做玛利亚，90年代的时候在纽约艺术学院读书，在1995年毕业画展上，杰夫和女朋友纪莲表示很欣赏玛利亚的画作，所以邀请她协助管理杰夫在纽约的大宅，成为杰夫的艺术顾问。初出茅庐的玛利亚很快就答应这个优厚的入职待遇。之后杰夫询问她的背景资料，得知到她还有一个16岁的妹妹安妮，就提出资助妹妹安妮一起到不同地方出差，而安妮希望大个之后在常春藤联盟读书，认为在个人履历上有更多经验，有助学业发展，所以就答应同杰夫到不同地方游览。 但是当安妮到了杰夫位于墨西哥的度假别墅之后，就发生了令他觉得很不安的事。杰夫和女朋友几年曾经分别在别墅向安妮伸出魔爪，这一切都在安妮心中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身为姐姐的玛利亚同样都不好过，在杰夫大宅做事的时候曾经被指示作出不合理的要求，事后杰夫企图以金钱息事宁人，亦曾经威胁对方，令两姐妹都好害怕和难受。但是当姐妹鼓起勇气向纽约警方和 FBI 报案的时候，这两个部门都指案发地点不在纽约，互相推卸责任，没有认真处理事件。两姐妹认为杰夫财雄势大，又识社会名流、企业老板、国家领袖，令纽约警方不敢立案调查。当年正是怀孕的女记者薇琪打算将姐妹的经历公开，但她就收到恐吓电话，对方称知道薇琪在什么医院生仔，还会找无医诅咒她的小朋友，而她的上司亦受到恐吓困扰。结果杂志浮华世界没有刊登两姐妹的经历，整篇报道只是夸奖杰夫是一个出色的商业奇才。虽然关于两姐妹的报道没有被公开，但在同一时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警方陆续收到更多有关杰夫的举报，而纸始终包不住火，杰夫的所作所为其后竟然因为200元被公诸于世。我们经常都会在网上下载电影、音乐和游戏，但你有没有想过黑客会入侵你的电话、电脑，去拿你的宝贵个人资料呢？所以如果不想成为原子档案下一个奇案主角，你就需要一个可靠的 VPN， 令你上网的时候防止追踪、绕过内容限制和政府审查。而原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Surfshark 的 VPN， 无论你订阅哪个方案，连线装置的数量都是无上限，所以你和你家人所有手机、电脑都可以即时受到保护，更加可以透过 VPN 收看其他国家独家的 Netflix 精彩节目。而当中的 Antivirus 更会保护你免受病毒、恶意软件、数据外泄和私隐威胁的侵害。透过原子订购两年 VPN 计划，除了可以享有特别优惠，更可以获得额外三个月免费，同时为你提供30日退款保证。如果你有兴趣，就记得在下面的内容简介区 click 入独家申请连结，或者输入优惠码 Mr. Atom。事实上，棕榈滩警局即是杰夫其中一间豪宅所在地区的警局，早在千禧年代就收到大量邻居的检举，表示经常有年轻的女子出入杰夫的居所。警方曾经在她屋企附近截查这些可疑的女子，但就发现她们都是成年人。而年轻的女子就解释，她们经常出入杰夫的居所是因为为她做公事。当时邻居的投诉都没有被认真处理，直到2005年3月，一个女人报案，指她14岁的继女和同学打架，之后继女被搜出200元美金。但当继母查问继女的金钱来源的时候，就发现杰夫和继女曾经有不道德的交易。随即棕榈滩警方派人暗中监视杰夫，在翻查她屋企垃圾的时候找到一些女仔的成绩表。后来警方又接到多宗报案，多个女仔指控杰夫。渐渐警方发现大部分的女仔都是来自生活条件较差的家庭，或者曾经受到心理创伤。其中有受害者表示，除了要为杰夫服务之外，更加会拉拢其他女仔为她服务，从而收到报酬。在这个时候，警方意识到这个并不是简单的案件，而是大规模的剥削。但是警方调查多时都未收到有力的证据控告杰夫。直到同年的10月20日，警方终于得到了搜查令，进入杰夫的屋企搜证。不过杰夫当时就不在屋企。当警员走入屋内，发现屋内的装饰有一种令人不自在的感觉，墙上挂满了多幅女性画像和相，另外大宅的闭路电视和电脑都早已经被人清空。似乎杰夫早已经知道自己被调查，先下手为强清走罪证。之后警方找到几张联络便条，上面写着女仔的联络资料，警方逐一联络那些女仔，最终得到17份供词，当中大部分都是来自破碎家庭。根据一众受害者的口供，他们对棕榈滩屋内的格局描述都正确无误，推断他们的确曾经到过杰夫屋企。到了9个月之后，警方准备了一份长达53页的起诉书，案件移交 FBI 处理。不过杰夫最终只是被控一项教唆罪行，另一众受害者非常惊讶，因为他所犯的罪行牵涉到大量的受害者，你应该会受到更严重的控罪。而他被捕几个钟头之后就获准保释离开，然后他利用庞大的人脉、金钱组成一个强大的辩护律师团队。 律师在法庭上质疑一众女仔的可信度，表示他们为了得到更多金钱污蔑结夫。事后多个被害的女仔通报警方，只有人乔装成执法人员威胁他们收声，而几个调查事件的人员甚至控方律师都被私家侦探跟踪和骚扰。虽然是这样，一众受害者和警方都坚决起诉结夫，他们都相信能够令结夫入狱，但是这件事的结果就不是好像他们想这样。到了2007年，即是丑闻被曝光后两年，杰夫在律师团的建议下和美国检察官阿科斯塔达成了认罪协议。当时杰夫承认两项有关教唆的控罪。一年后，杰夫被关押在棕榈滩监狱，刑期18个月。不过他就在监狱中享有特别的待遇，他所住的是隐密监仓，能够享用一般犯人不能够吃的食物，又有电视设备，而且他关押期间能够随时见律师。在入狱一个星期之后，杰夫就获准外出工作，他每个星期可以外出6日，每日最长外出工作12个钟头，在夜晚8点才回到监仓。得知到杰夫的判刑之后，一众受害者都觉得极为失望，同时他们质疑杰夫贿赂政府人员。他们认为杰夫作为一个严重的罪犯，不应该获得外出工作的权利，应该判他更长的年期，甚至终身监禁。到了2009年7月，服刑13个月的杰夫获准出狱，需要在棕榈滩大宅家居监禁一年。出狱的时候，他面带笑容地离开，又和警员挥手打招呼。当时不少记者都在场采访，他的代表律师表示，他很开心在狱中的生活结束，可以重新开始。不过有私家侦探就发现杰夫时常违反缓刑规定，例如不断地坐飞机到第二个城市，即使私家侦探曾经多次向缓刑官举报，但对方都没有调整杰夫的刑罚，令人怀疑缓刑官包庇杰夫。到了2010年，杰夫的刑期正式结束之后，他邀请了大量宾客到他纽约的豪宅开派对。虽然他曾经入狱和牵涉在丑闻风波之中，但依然有不少人愿意和他继续来往。之后他继续高调地捐款给大学研究所，又出席医学研讨会。看来杰夫的生活没因为入狱而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在之后几年他又再次卷入风波，而这一次他终于没有之前那么好彩了。在2015年31岁的维珍尼亚揭露杰夫一直进行跨国贩卖，为很多上流人士提供服务。他表示自己17岁的时候曾经到过杰夫的小圣詹姆斯岛，他指就连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亦经常到访这个小岛。另外在杰夫的安排下，他曾经同英国安德鲁王子有着不道德的关系。消息传出之后，大众的焦点都放在安德鲁王子身上。白金汉宫即刻发表声明，否认安德鲁王子曾经到过小岛，撇清同维珍尼亚的关系。安德鲁甚至接受 BBC 媒体的采访，坚决否认同维珍尼亚相识。虽然维珍尼亚的言论引来了不少电视台报道和网络的关注，但外界就有不少人认为他在度讲紧大话。直到2017年10月 MeToo 运动的出现，令很多女性都在社交平台讲述自己的经历。之后更加有人提及他们在年少的时候被杰夫迫害的事件。在网络上，越来越多人要求法院重新审视杰夫的罪行，特别有人不满当年负责案件的检察官，指责他在2008年审理杰夫案件的时候包庇对方。终于到了2019年7月6日，距离事件被揭开足足16年之后，杰夫由法国回到美国的时候，在纽约机场被捕。他被控两项罪名，一旦罪成，将会被判45年徒刑。在杰夫被捕之后，有12个女子亲身控诉，之后多个联邦探员到他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豪宅搜证，结果共搜出近千张受害人的相，同时多个曾经同他有交情的知名人士都纷纷划清界线。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经同他有15年没讲过嘢，而另一个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表示没去过杰夫的小岛。但是有传媒发现，在2001年至2003年间，克林顿一共飞了去过小岛26次，而岛上的职员表示曾经目睹克林顿和名人在岛上出现，而且他们都是同年轻的女仔一起。在保释听证会上，杰夫的代表律师提出巨额保释金，不过当时的警方在他夹万中搜出大量的现金、钻石和护照，怀疑他准备逃走。而杰夫录口供的时候，就不断以美国宪法修正案为由拒绝回答控方的问题。
I would like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really would. However, today, my attorneys have told me I have to assert my Fifth Amendment 6th Amendment and 14th Amendment rights of the U.S. Constitution.
而当中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允许公民在录口供的时候保持沉默，以免自证其罪。但是同2008年审讯不一样，今次杰夫不能够保释，需要还押等待审判。而正当大众都认为杰夫今次插翼难飞之际，就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在2019年8月10日，狱警发现杰夫在监房气绝身亡。他的死讯传出之后，狱方的管理方式即刻受到外界的质疑。一来他早在一个月前已经曾经试图以死逃避刑责，被狱警及时发现阻止。之后他被安排住有镜头监察的囚室入面，但是在他死之前监视模式就被解除。这些巧合都令人怀疑，不少权贵都是小岛上享受过不道德的服务，而杰夫就掌握了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不少人都猜测杰夫是遭到他杀。另外，美国法医协会主席亦表示，舌骨断裂通常都是同他杀有关，而这个现象就正正出现在杰夫的身体上。在这件轰动全国的事件发生之后，一众受害的女子都对这个消息好嬲，有人认为她以死亡逃避了法律制裁，正义始终没得到伸张。但是这件事件没有随着杰夫的死亡而完结。在2020年7月2日，即是杰夫过身接近一年后，他的女朋友纪莲因为涉嫌协助杰夫诱骗受害者被捕。在一年之后，他被判处20年监禁。而在杰夫死了之后，他的棕榈滩豪宅在2021年以2200万美金出售，现时已经被新业主拆卸。至于小圣詹姆斯岛，就被外界称为罗利岛或者罪恶之岛，在2023年以6000万美金出售给富商，即将在2025年被改建为旅游度假村。正当大众都以为这件事已经尘埃落定之际，机密文件的出现就令案件的内幕曝光。时间到了杰夫离奇死亡事件后5年左右，在2024年1月，美国联邦法官颁布解封这件案件的机密文件，公开多达900多页的文件，披露多达100个人的名，例如美国法律权威、哈佛法学教授的名就出现在文件中137次，可以见到他和杰夫的交情非浅。同时多个名人都榜上有名，例如 Michael Jackson、 著名的魔术大师大卫高柏飞，但就没有指控他们两个人从事不法的行为。不过令不少人大跌眼镜的是，年轻时候花边新闻不断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直被外国传媒暗示和事件有关，但文件和在受害者的口供里面就明确表明他没有牵涉在杰夫所提供的按摩服务里面。在公开的文件里面，特朗普这个名字只是被提过一次，就是有关有一次杰夫的私人飞机临时决定停泊在大西洋城去拜访特朗普的赌场这一件事。不过另一个美国前总统就被指相当可疑，克林顿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文件中。根据记录，受害人约翰娜曾经作证指杰夫曾经跟他说克林顿很喜欢年轻的女仔，同时根据杰夫的前女友已经被判入狱的麦克斯韦尔的证词，亦证实了克林顿曾经坐过杰夫的私人飞机，但他就不知道对方坐过多次。而在这件案件里面，克林顿没有被控违法。另一个广为网络讨论的人物就是已故的著名物理学家、患了渐冻人症的霍金。在2006年，霍金在圣托马斯科学会议之旅入面到访了杰夫的私人小岛，亦有活动想显示霍金的确参与了岛上的活动，但在解密文件入面就没有包含任何证据证实针对霍金的指控。另外，受害人约翰娜亦提到英国皇室成员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在2001年曾经到过杰夫曼哈顿的大宅，被安德鲁伸出狼爪。对于这个指控，早前曾经公开表示有关指控完全失实的白金汉宫，如今就拒绝评论最新的解密文件，称安德鲁已经不再履行皇室的责任，所以不会再代表他发言。在这件事件入面，虽然两个始作俑者杰夫和他女朋友纪莲都分别落得丧命和监禁的下场，而当年的机密文件亦已经被公开，但文件就没有直接提供其他权贵牵涉在内的证据。到底当中提及有头有面的人士是不是真的好像他们自称那么清白呢？而背后还有多少人因为身份地位特殊而侥幸逃过一劫呢？